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据香港多家传媒在星期三傍晚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三拘捕了至少四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当中包括前岭南大学学者许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歌手何韵诗。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10号有关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有能力、有意图以损害美国和盟友利益的方式来到推动自己的利益。他说，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最首要的任务，包括中国试图胁迫台湾统一。他说，虽然中国更加愿意避免军事冲突，但是都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The PRC is coming ever closer to being a peer competitor in areas of relevance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pushing to revise glob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o its advantage, and is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multiple arenas,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technologically.
海恩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成为一个竞争对手，他正在试图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全球准则和机构，在多方面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上挑战美国。他说，中国特别擅长以整体政府协调方式来到展示他们的实力，迫使邻国默认他的做法，包括领土和海洋声色、对台湾的主权声称。情报机构的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习近平主席决心要以北京的条件来到迫使台湾统一。他说，中国更加愿意选择避免军事冲突的胁迫统一，正在加紧对台湾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压力。
For years, to isolate it and weaken confidence in it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is prepared to use military force if it decides this is necessary.
海恩斯说，多年来一直设法孤立和削弱台湾民选领导人，同时北京也准备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是使用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进行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扩充和武器库多样化，在太空领域努力赶上或者超过美国的能力，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领域形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共和党参议员霍利问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是否看到入侵台湾的机会？海恩斯说，情报机构目前并不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可能促使中国加快实施他们针对台湾的计划。美国总统拜登说，他正在考虑撤销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关税，以帮助控制通货膨胀。白宫说，一直是对有关的关税措施作出评估，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内针对那些不利的关税作出撤销决定。拜登星期二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他强调政府正在就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采取行动。在与媒体的问答环节当中，他被问到是否会考虑撤销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拜登说正在考虑采取这项的措施，但补充说还没有对此作出决定。白宫发言人沙奇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要求对总统的讲法作出说明，他说，是否取消有关的关税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因为他们不认为总统上任的时候已经有的一些关税措施对美国很有利，亦都不认为需要有关的措施让我们对中国在投资和经济等方面与我们接触的方式表明立场。当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一直是很明确。沙奇说，他们正是继续审视在哪些方面可以采取有利措施以帮助受到关税影响的一些行业。他还说，政府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就撤销有关关税问题作出更多的说明，但目前不能够估计有关决定涉及的范围会有多大。前特朗普政府在2018至2019年间启动对范围广泛、价值几千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应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引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美国海军宣布，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罗亚尔港号当地时间5月10号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说，该舰按照国际法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美国海军表示，该舰穿越了超出任何沿海国领海的一处走廊。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最大幅度是12海里。中国军方批评美方公开炒作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军队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发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教的说话，他说中国军队对罗亚尔港号的过航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这位的发言人还说，美方频频上演这类的戏码，滋事挑衅，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蓄意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海军的声明说，罗亚尔港号穿越台湾海峡显示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并且执行任务。罗亚尔港号的导弹巡洋舰被前沿部署的第七舰队任务区，以支持印太自由与开放。这是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美国军舰第二次通过敏感的台湾海峡。4月26号，美国海军亚利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例行穿越。中国官方证实，中国军队东部战区5月6号至8号组织海空常规导弹等的兵力，在台湾以东和西南海空域进行了实兵的演练。美国民主党人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夜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400亿美元规模庞大的援助乌克兰法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议案通过之后说，乌克兰人民勇敢反抗普京的非法入侵，并且鼓舞了全世界，因为有了这一整套追加援助措施，美国人民提供的更多帮助正在上路。大多数共和党人亦都投了赞成票，预计一项类似的法案将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两院协调之后的最终版本预计很快会获得通过并且提交总统签字。自从俄罗斯军队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虽然不向乌克兰派兵，但一直加大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拜登总统上个月底要求国会批准追加3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援助，而国会就决定提供更多金额的军事和人道援助。显然将会成为菲律宾下一任总统的小费迪南德马科斯说，他希望外界根据他的行为来到评判他，而不是以已故的名誉扫地的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之子的身份来到评判他。他讲这番话的时候，非官方结果显示他在星期一的总统选举当中赢得了绝对多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院更新了有关美台关系的网页，内容未再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美国不支持台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否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的权威学者强烈批评送病人去方舱医院并且擅闯民宅是违反中国宪法，并且指极端防疫是过了法治的底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上海封城期间采取的极端防疫手段引发了强烈的民怨，以中国宪法学权威童之伟为首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官方将民众强制送往方舱医院隔离属于非法，而且无权强行擅闯民居。这篇文章其后就被下架，学者的个人微博亦被封锁。而同时上海一名律师亦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 有观察人士认为，权威法律学者集体发声是非同寻常，反映出上海当局过了法治的底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上海实施封控期间，市内部分地区传出实施一人阳性全栋楼转运的事件，官员要求同楼层密切接触者一律送到去方舱医院隔离，有官员就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锁匙和离开屋企，并且声称要入户消毒杀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5月8日在网上发文，认为这些措施违法，应该立即禁止。童之伟说，上海有街道办和派出所人员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强制民众隔离，但是条例中所指的紧急状态必须经由有权机关宣布，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现实是上海市并未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强制隔离非法无效。上海市任何机构亦都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锁匙。童之伟仲话，新冠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该防止过度防疫，否则会得不偿失。防疫要同保障市民权利同埋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同埋官员应该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以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多个微信公众号一度以不同的标题转载童之伟的文章，但均已被删除。童之伟的个人微博专页亦都遭封锁，主页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原本的7000几篇微博亦都被消失。上海律师刘大力同日亦都具名致函上海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不是合法，并且紧急讨论怎样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被侵犯。中国律师陆苗卿曾就武汉市封城措施代表市民对政府提出诉讼，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还未宣布任何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任何机关以此为理由限制人身自由和入侵住宅都是非法的。警方以紧急状态为由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众亦都是违法。他认为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的提议有理有据，认为作为法律从业者应该敢于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够任由政府权力无限扩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
陆苗卿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并且对外公开发布，但是现时各地采取防疫措施大多数是口头传达，有些机关之间的命令还相互矛盾，这样是非常可笑和可悲，亦都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证明政府管理的无能和低效。如果各地政府认为自己的防疫措施是合法合理经得起检验的，应该大大方方以书面形式张贴到政府网站，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以供市民查阅遵照执行。市民在遇到任何人以上头有命令为理由要求你配合，都有权利要求对方出具上头的书面命令，这个是市民的基本权利。68岁的童之伟曾任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并且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戴教导师。他在文中透露，文章结合了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共20几个教授的意见。律师陆苗卿表示，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以童之伟为首的法律专家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主要是各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越来越没有人性，在上海集中呈现。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市民对上海有自豪感，但是现实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市民对各种防疫措施怨声载道。权威法律学者提出的建议是民间声音的集中体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法政学者显然注意到当局的防疫手法可能有违法治，反映上海乃至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集体的焦虑和不安。
有很多的等于说中国的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
黄少年说有很多中国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企业家，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些具有法治基础的环境，资讯相对流通和透明，现在一瞬间信任瓦解，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好像是国家随时都可以介入感，随时都可以剥夺感，那是反映上海公民社会普遍感受到不安全感。文章以童之伟的名义发表，但是就融汇了20多个学者的心声。黄少年认为这一点在中国相当罕见。
法政学者他们集体的串联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言，恐怕也是基于学
黄少年说，法政学者集体串联提出这样的建言是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反映公民社会的心声，此外亦都是中共政权利用国家的公权力过度侵犯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逾越了法治的界线。如果欠缺这样的一个法治条件，外来直接投资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人才就会用脚来投票。律师陆苗卿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讲，被强行隔离、住宅被非法入侵、包括财产受到侵害的市民都可以根据学者童之伟和律师刘大力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向有关机关提出索偿。
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了索赔，我知道有些人是得到了赔偿的。
陆苗卿说，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索赔，据他所知有些人是获得赔偿的，但是在目前各地政府普遍不守法的情况下，索赔会遭遇很多困难，例如社交媒体被屏蔽、被删号、警察上门骚扰恐吓、法院拒绝立案等等，对此受害人要有心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海封城一个月之后，防疫目标正正地从所谓的动态清零下收到社会面清零。中国首都北京也因为疫情扩大而关闭了几十个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的路线。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再次引发了讨论。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既想压制大量人口死亡，但是群体免疫人数又远远不足，所谓的动态清零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单止短期内看不到清零的尽头，甚至连疫情高峰还未达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号通报，5月7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5宗，同埋无症状感染者3760宗，总共新增3975宗。全境封城超过一个月的上海，在5月1号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达到社会面清零的标准，疫情睇起似嚟稍有趋缓，但是首都北京的确诊人数却不断攀升，5月5号新增72宗本土病例，创了这一轮的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北京继全市餐厅禁止堂食之后，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各个景区、博物馆都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展馆，几十座地铁站和上百条的公共交通路线亦都在近日关闭。 全市12个区域再次展开连续3轮的核酸检查，部分住宅区域被封锁，超级市场货架上的物资被一扫而空，上海封城的焦虑似乎已经蔓延到去北京。然而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疫的方案，坚信坚持就是胜利。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亦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强调毫不动摇去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行去做斗争。人民日报亦都指出，上海新增病例的下降就证明了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奏效。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梁万年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理念指导，而另一方面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加上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各种科学工具，有能力去实现动态清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的德尔塔 Delta 变种的5倍到10倍，大众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是太过有效，其中最明显就是疫调，因为疫调根本就跟不上它的传播的速度，几乎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阻挡住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譬如新加坡就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去改变策略放弃清零的国家。他说奥密克戎除了有传染率很高的特性之外，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或者是其他变种相对低得多。他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今年1月底发布的一份大规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最大的加州以及纽约州2个州合计起来约5-6千万的人口，累计过去一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和分析，就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都比疫苗所产生的重要高。他说这项最大规模的新证据亦都引导了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反其道而行，在高传染率的时候反而放宽去管控措施，形成了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目前全世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已经认知奥密克戎不会消失，会继续和人类共存一段很长的时间。纪俊辉是这样讲的，
大家是希望他们的领导方面能够认知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隔离。
他说大家都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亦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将这种病毒完全赶走，咁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就是你中国要同全世界去隔离。纪俊辉表示，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包括3个指标的，第一就是低死亡率，一个是低重症或者是低入院率，而第三就是综合性地低强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说如果从这3个指标来看，中国去严格执行清零政策或许维持低死亡率和低重症率，但是第三个指标就要牺牲很多了，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 他認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亦都有認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所以才會提出社會面清零的目標，但不理是哪一種清零都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國際信譽評級機構惠譽評級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近期中國多個行業的企業面臨日趨嚴峻的盈利壓力，國內外消費者需求低迷，而境內供應鏈因為大範圍封控受到阻斷，形成雪上加霜。惠譽估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會由原先的 4.8% 下調到 4.3%， 遠低過中國官方所說的 5.5% 的目標。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純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世界上有兩種邏輯，第一種就是邏輯，另一種就是中國的邏輯。中國行事有自身的邏輯，如果具體到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可以將它歸咎為極權政治的邏輯，這種邏輯現在在北韓亦都是大行其道的。他說在極權政治裏面，一切決策政治掛帥，獨裁領袖下達的指令，下面的人都要不惜代價去執行，清零政策變成是一個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為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的政治目標營造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他還說極權政治底下的用人之道稱之為烏沙姆定律，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員包括警察和醫護人員都要去服從最高領袖的命令，執行得力的人就會官運亨通，如果有違反則恐怕丟官。他說
清零政策是一個政治的任務，你要從這個方向理解，你就可以理解是這是他一個集團政治裡頭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在起作用。
他说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任务，要从这个方向去理解的，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是极权政治里面的一个特殊逻辑在起作用。冯顺义说他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日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己在家隔离食药休息，大概3-5日之后症状就会过去，大家都是平常心去看待。但是中國採取這樣這麼極端而且代價太過高的動態清零政策，造成民眾很大的不便與傷害。他說從上海傳出來的錄影片段就可以看得出，有些老人家因為封城在家生病沒辦法就醫，就活活地病死，亦都有快要生產的孕婦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被醫院拒絕救治，最後一屍兩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人道灾难。冯顺义继续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它已经执行这个两三年了，因为它是活活的把这个天灾变成人祸。
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执行了两三年来，活活的将这个天灾变成人祸。在徐州锁链女事件发起联署要求公开调查报告，以及俄乌战争发表反战声明联署的北京大学校友赵辉平亦都持相同睇法，佢认为中国共产党嘅制度本身就系喺度强化紧权力，中国领导层嘅权力傲慢，令到佢哋认为可以奴役人民，罔顾国民基本人权，亦都不以为耻，甚至将之视为低人权优势，底下人民嘅感受同埋人民嘅痛苦与牺牲根本就唔被重视，呢个系中共统治嘅一贯传统。他說中國的動態清零猶如一把雙面刀，牽動著習近平的成與敗。他說
他所獲得的，在他的這個統治集團裡，他消滅了一些不聽話的，他清理的組織隊伍，對他個人權力的保證呢更有好處。
他說所獲得的就是在這個統治集團裡面，習近平消滅了一些不聽話的人，所以在組織隊伍裏面對他個人的權力保證就更加有好處了。但是他所激起的民怨，大眾對他的蔑視，對他的仇恨又是空前的，所以說他所獲得的和所失去的都在這裡。趙輝平說中國防疫專家梁萬年曾經在傳媒上表示，當所有傳染源都做好了隔離和救治，新增的感染者都來自監測人員，就是實現社會面動態清零的時候了。《華爾街日報》說 習近平大膽擁抱清零政策，越來越有可能持續到十月份的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俊輝都猜測，習近平將清零政策當作政績，這項政策至少會維持到二十大。紀俊輝說，疫情必須經過高峰期之後才會漸入尾聲，而高峰期不單止是要看每日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時還要看累計感染人口有多少，至少要達到一半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做群體免疫，之後疫情才會趨緩。他說，但這個背後有一個很詭調的決策因素，就是如果將傳染和疫情壓低，這樣奧密克戎疫情本身就會沒完沒了。這個亦都會令到中國的清零政策面臨兩難的局面，因為中國人口非常龐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美台關係的消息。美國國務院上個禮拜更新了官方網站有關美台關係網頁的事實情況的描述。在這個網站的內容裡面刪除了舊版當中關於美中兩國1979年聯合公佈當中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等等的有關敘述，亦不再提及美國不支持台獨。而且在有關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闡述當中，將台灣關係法置於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之前。這個改變引起了部分人士的注意。不過美國國務院就對美國之音記者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對於美國國務院為何在官網更新之後拿走了1979年美中聯合公佈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以及另一段美國不支持台獨的文字，國務院一名發言人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說，美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他們的一中政策並沒有改變。超過40年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的指引，他們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並且有助於台海及地區的和平穩定。美國會繼續支持台海議題的和平解決，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以及最佳利益。他們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及經濟壓力，並與台灣展開有意義的對話。在國務院官網、國家與地區的台灣網頁、美國與台灣關係上點擊事實情況，可以看到日期是2022年5月5日的描述，其中有美台關係的部分新版與舊版的內容有極大的改變。台灣英文媒體台灣新聞在5月9日星期一報導了上述的改變，並且在報導之中列出通過互聯網檔案 Wayback Machine 連結到國務院官網的舊版文字。不過報導並沒有提及的是，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同一個網頁的最下端美國關係還有一個美台關係和經濟關係的描述，儘管這個部分比較不醒目，字體亦都較少，不過他的確保留了舊版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段落。在2018年8月31日的國務院官網上，舊版台灣網頁的事實情況的第一段說，美台有牢固的非官方關係，1979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公佈交承認從台北改到北京。在聯合公佈中，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並認識到中國人的立場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段文字提到，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維持與台灣堅實非官方關係是美國的主要目標，符合美國推動亞洲和平穩定的願望。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提供美國與台灣非官方關係的法律基礎，並銘記了美國協助台灣維持防衛能力的承諾。美國堅持和平解決台海兩岸的分歧，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並鼓勵雙方持續以尊嚴和尊重為基礎的建設性的對話。不過在上星期更新之後的新版中，美台關係項目第一段一開始就指出，作為一個領先民主及科技重鎮，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要夥伴，美國和台灣共享相似價值深厚的商業及經濟連結與堅實的民間關係，這些形成了他們之間友誼的基石，亦是擴大美國和台灣接觸的動力。 第二段文字提到，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個中國政策，這些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為指引。雖然美國和台灣並沒有外交關係，但是美國和台灣有牢固的非官方關係，亦都有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深遠利益。與《台灣關係法》一致，美國提供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的武器和服務。美國持續鼓勵台海兩岸的分歧以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對於美國國務院改變關於美台關係的事實陳述是否涉及美國對台立場的改變，專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教授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台裔美國人公民團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花爬數十年以來一直在度呼籲國務院改變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講法。他認為如今國務院官網有更新，這些是一個積極改善。韋傑里提出四點看法。第一是美台關係更新版第一段即提到台灣是美國印太重要夥伴，這些比舊版美台維持牢固的非官方關係更有力的開場，這段話已經被挪到更後面的位置。其次，韋傑里說舊版關於上海公佈中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段落已經不見了，並且以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台灣關係法》、美中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等文字來替代，以這種說法來表述美國仍然可以說它並沒有改變政策。第三，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字被刪除。新版提到美國與台灣雖然並沒有外交關係，但是有牢固的非官方關係，並且在台海和平穩定上有深遠的利益。韋傑里認為這段講話取代了維持亞洲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願望，是直接將台海和平穩定和美國的利益連結在一起。最後，韋傑里提到另外一個重大改變是新版提到美國持續鼓勵台海兩岸以符合台灣人民願望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分歧。他認為願望與最佳利益是拜登政府提出的講法，自然亦都更加符合民主價值及自決的概念。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在答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表示，他只能夠猜測為何國務院會有這個改變，因為之前的展述方式令人混淆，因為在國際法及美國政府的實踐當中，國際制度承認的中國和不同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爭相在國際組織中代表哪個國家有所不同。所以美國政府如果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一般人或者會誤解為那些代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卜瑞哲又說，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時候，官方立場使到事情更加複雜。美國說美國認識到中國人的立場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注意的是美國在聲明之中說的是認識到 acknowledge 而不是承認 recognize。 如果美國的立場是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他們就會使用承認 recognize 這個字。事實上從1950年6月以來並沒有一個美國政府說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承認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卜瑞哲又說，他認為美國政府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時候發表的立場仍然是美國的立場，但是那個聲明可能導致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意思是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所以國務院網站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做出冗長技術性的解釋，最好將這些文字刪除。卜瑞哲仲提到國務院更新相關文字的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在強調他對美中建交公佈的解讀，那些是由於中文版的承認和美國的立場有所不同，而華盛頓說英文版才是具有效力的版本。不過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和卜瑞哲的看法不同，他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說，他認為將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字拿走，再加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文字亦都被刪除，看起來代表美國單方面改變現狀。大家必須看到美國政府是否在更正式的政策聲明之中遵循一個新的立場，例如在國務卿布林肯即將發表的演講而不是這個網絡上面的簡要敘述。雖然國務院在官網最下端的美台關係部分仍然保留了舊版關於建交公佈的文字的敘述，不過包道格認為刪除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部分仍然聽起來好像是美國立場的有意的改變。 他又说即使他认为拜登总统在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视频会面之中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因此为何在国务院新版的陈述之中删除了这个部分仍然有待解释，而且应该被视为是一个有意的改变，除非国务院有进一步的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境外的几千名维吾尔族人成为了北京跨国镇压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有关报道。
38岁的维吾尔人艾哈迈德塔利布在2018年2月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驱逐到去中国，据他的太太阿曼尼萨阿卜杜拉称，34岁的阿曼尼萨阿卜杜拉有两个9岁和4岁的仔仔，现在住在土耳其。阿联酋的国际刑警组织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2018年2月27号驱逐了我的丈夫。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并补充说，当时阿联酋当局听从了中国的要求，却无视这个家人无罪的声音。奥克萨斯中亚事务协会研究主任布拉德利·贾丁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最近一份题为《钢铁长城：中国跨国镇压维吾尔人的报告》的作者。他说，将塔利布被驱逐到中国是近年来面临类似驱逐的几百名维吾尔人之一。中国在全球44个国家实施拉网，影响了1500多名被拘留或者驱逐出境的维吾尔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几千人经历过网络攻击或者对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威胁。尽管中国与伙伴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而和话这些很少被援引，相反合规的国家更有可能以可疑的理由去指责维吾尔居民违反了移民签证条款，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个涉及到更少的官僚主义和更少的国际关注。我的丈夫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2010年来到迪拜。据阿卜杜拉称，2018年2月9号他的丈夫在中国的兄弟联络了塔利布，并紧急要求塔利布向阿联酋警方发送他的非犯罪记录。当地警察新疆来到我丈夫的哥哥的屋企，要求塔利布向他们发送阿联酋警方的无犯罪证明。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塔利布在2018年2月10号在阿联酋政府网站上申请了无犯罪证明，而第二日我的丈夫就收到了阿联酋警方发来的短信，敦促他到访沙加当地警察局。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根据阿卜杜拉的讲法，我的丈夫说警察拿了他的指纹，正在等待中方对他的指纹做出回应。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时不知道阿联酋当局和中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在第二日阿联酋警方就将塔利布转移到去迪拜，他们得到他的 DNA， 拿了他的血液和尿液。阿卜杜拉说，我丈夫告诉我们听，是按照中国要求这样做的。在被拘留几日之后，阿布扎比的国际刑警组织就将塔利布从迪拜拘留所带到去 Al-Waspa 的监狱。他们国际刑警组织告诉我听，我的丈夫将会被驱逐回去中国。阿卜杜拉说，就是这样决定的了。他们说国际刑警组织未有回答阿卜杜拉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将塔利布驱逐回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国际刑警组织说，无论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会在中国去处理。阿卜杜拉说，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那他在中国将事情改正之后就可以回来找你了。塔利布在2月25号最后一次致电给阿卜杜拉，我丈夫说国际刑警组织告诉他他将被驱逐回去中国。阿卜杜拉说，为我们的小孩子起一个名叫做阿米娜或者阿卜杜拉，如果有什么事就去土耳其，那里更安全。他说阿卜杜拉说，他的丈夫被驱逐回到中国之后，他就带着 兩個細路仔去咗土耳其。2019年10月，阿卜杜拉從新疆消息人士處獲悉，佢嘅丈夫確實係被驅逐翻去中國，並被關押喺新疆嘅監獄裏邊。阿卜杜拉話：我哋喺2020年喺土耳其獲得到難民嘅身份。佢話最近幾個禮拜，佢同佢嘅仔仔發生咗幾宗嘅危險事件，佢都擔心自己同啲細路仔喺伊斯坦布爾嘅安全。幾個禮拜前，我同我嘅女喺一次肇事逃逸事故中生存落嚟，我嘅仔喺學校門前被一個陌生人拖入去一輛黑色汽車之後逃跑。阿卜杜拉對美國之音係咁講噶。他認為這些不為人知的襲擊事件發生是因為他積極向維吾爾法庭作證，並與傳媒談論他丈夫在2018年2月被從阿拉伯聯合國酋長國非法綁架並驅逐回到中國的行為。去年12月在經過一系列的聽證會之後，位於倫敦的非官方獨立人民法庭維吾爾法庭裁定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維吾爾人實施了種族滅絕罪。據假定稱，除了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之外，中國還使用了日常的策略，包括數字威脅、網絡與攻擊、惡意軟件，以及通過威脅新疆親屬的方式來到進行脅迫。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現任主席多里森·艾沙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發布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的近20年裏面，他感覺到無助、尷尬，並且在很多國家和機構都被視為罪犯。中國政府在我面上貼上這個帶有政治色彩的標籤，阻止了我進入一些國家，並導致我在南韓、意大利、土耳其、美國和瑞士被拘留和審訊。艾莎說，我想重申涉及新疆的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劉鵬宇說，我們要向那些造謠者指出，他們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他們不可能成功地阻撓中國新疆的穩定發展和繁榮，他們的惡意只會以失敗告終。我們亦都敦促有關智庫和學者停止編造謠言，停止誤導公眾。劉鵬宇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包括喺上海等20多个城市实施严格封控，咁对经济造成嘅冲击咧已经逐渐浮现。咁多间国际投资银行近期下调咗中国喺今年嘅经济或者成长 GDP 嘅估值。中国传媒财新公司所调查的四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系 PMI， 亦跌至两年嚟嘅新低。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监管部门传出可望松绑对科技巨头的整顿，去提振中国国内经济和消费。不过观察人士就说，中国经济恐怕已经出现了大滑波，除了清零和监管等等这些利空因素之外，北京亲俄的地缘政治立场都将会持续拖累中国的经济前景。北京今年要达到 5.5% 这个 GDP 目标，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第一季度的 GDP 年增 4.8%， 虽高于预期，但是仍然低于北京全年所设定的 5.5% 的目标。进入第二季，中国不单止各地突发新冠疫情，而且自三月下旬以来，受限于中共高层的清零防疫思维，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入全面或者部分封城。對此，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中國政治掛帥的防疫模式大幅犧牲的是經濟和商業活動，但是為提振景氣，根據香港南華早報4月29日的報導，中國網信辦可望在五一年假後召集包含騰訊、阿里巴巴以及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等科技巨頭進行會談。報導說，中國考慮終結過去一年多以來對部分科技公司的重拳監管，以刺激消費並拉抬日益趨緩的經濟成長。不過，《華爾街日報》在4月29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雖然基於 疫情重創經濟而有意暫停對科技產業的監管打壓，但為了確保這些民企和政府的總體政策一致，北京打算要求部分科技巨擎提供1%的股權給國家，以利政府在民企的決策上得有直接的權力。對此，觀察人士說，這些顯示中共對民企的監管力度不可能鬆綁太多。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這一年來對民營企業過度打壓已經重創經濟，因此勢必調整，但是未來假若真的強制入股科技巨頭，代表的是監管力度不減，只是換一個形式。
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于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进一步让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
刘孟俊话，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亦都进一步令到外资对中国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國已經降低對房地產企業的監管，目前降低對於數位科技巨頭的監管有一脈相承的趨勢，試圖俾佢的經濟嚟到進一步活化。但係如果用1%股權進入到佢的科技公司的核心的決策圈，變成內部監管的話，代表監管模式改變，所以仲係有監管的力度。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就說，就算中共停止對科技巨頭的打壓，亦都難重返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
阿里巴巴這些廠商都大幅的在裁員，現在又說要停止，對中國的經濟不會有任何影響，傷害一定是持續不斷。簡單來講，中國經濟最好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厂商都大幅地在裁员，现时中共又要说停止打压，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伤害一定持续存在。简单来说，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专家睇衰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多项经济指标已经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正是危机四伏。中国财新传媒和研究公司的 Market 在5月5日上个星期四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4月跌至 36.2， 比3月大降 5.8 个百分点。另外4月综合 PMI 亦都从3月的 43.9 降至 37.2， 下跌了6.7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都创下自从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对此，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财新所调查的两大 PMI 指数都降至近年的新低，而且双双跌破代表景气中性的50的枯榮線，這些代表中國經濟已經受到重創。他總結說，中國經濟受到就業、出口、民間投資、房地產和債務違約五大危機的綜合打擊，未來恐持續蕭條。吳家龍說，出口衰退會拉低就業、所得和消費能力，於是影響到房地產。另外，產業監管和共同富裕亦都雪上加霜，會傷害民間投資的意願和能力，最後爆發成債務違約的危機。這些領域的衰退會持續並且陷入惡性循環，對目前看來中國經濟很難反轉。目前局勢越來越明朗，就是動態清零和封城確實嚴重打擊到製造、運輸、物流和消費的活動，即使是商業活動受創，中國各省市仍然持續清零和封控。例如河南省鄭州市在5月4日至10日進入全城封控，而首都北京就有超過60個地鐵站被關閉，形同半封城。至於金融重鎮的上海，亦都仍然有部分地區持續第六週的封鎖。 對此，台灣經濟學者劉孟俊表示，若中國長期維持清零政策，房地產、金融和科技等第三級產業將會受到首波的重創，零售及消費服務亦都會接著出現利空的影響，就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開始推行的共同富裕運動亦都可能遭受推遲，
對三級產業的發展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但是他试图让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世界工厂的地位，共同富裕挑战蛮大。
刘孟俊说，清零对三级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试图比第一级的产业和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在世界工厂的地位，共同富裕挑战仲係好大嘅，因為疫情嘅管控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不均、兩極化更加嚴重，亦都會對經濟轉型產生一個不利嘅影響。中國嘅第一級產業指嘅係農牧林漁業，而第二級產業就係工業，包含採礦業、製造業、電力、燃氣同水嘅生產同供應，以及建築業等。位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副教授谢田就预测，假如疫情恶化导致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个一线城市都遭受到封控，必然拖垮中国经济，但是他说即使经济崩盘，中国亦都不会轻易松绑管制，相反的还可能重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老路。
如果北上广深都封城几个月的，中国经济 GDP 呢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它政治地位，所以呢它一定清零到底。现在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供销社、统购统销，就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
谢田对美国之音话，如果北上广深都封城几个月，中国经济的 GDP 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些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它的政治的地位，所以它一定清零到底。目前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的供销社、统购统销，就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因为它要压制人民，政府控制所有的货物、商品来源和渠道，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中国去年七月开始试点供销社，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初期的产物，代表物资匮乏的时期，由中央在省市层级实施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经济的模式。统购统销指的是中国在1950到1980年代推行的一种控制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资源的政策，中共在农村征购农产品资源，在城市定量配给，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透过这个政策严重地剥削中国农民。鉴于中国的防疫政策重创经济，英商巴克莱银行、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及野村等国际投资银行多以下调中国今年的 GDP 的估值，其中野村甚至下修至 3.9%， 远低于中国设定的 5.5% 的目标。除了清零封控和民企监管的利空因素，观察人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态势恐亦都不利它的经济发展。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5月4日审议评估邓近平干预与妨碍法案，英文简称为 Access Act， 亦就是俗心法。美国众议院4月底已经通过这个法，待参议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将会正式生效。俗心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法律生效之后的30日之内，以及未来每隔90日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俄两国的合作进度以及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的制裁等。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云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手